各位居士大家好，晚安呢，各位晚安。我们今天呢主要讲到是如理作意的转起培育方法。那其实就是说，如理作意的转起呢，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怎么去培育这些如理作意的转起呢？在修行上来讲是非常重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修习一切正法、正念以及呢一切经典的修习呢，无非是能够把这一些经典的正念、观念跟方法，能够带入生命中、带入生活当中，能够时时以经典的正法、正念呢，用在生活去观照，叫做如理作意。如理而作意这样子。那什么是如理而作意呢？在阿毗达摩当中以及心经中讲到，就是说通达自相，通达共相，然后能够转起作意。那么由于通达自相的共相，而能够转起善的如理作意，善的作意，对自相共相两者通达转起的作意，我们称为如理作意。所以就是说善的作意呢，比方说我们对一切呢都能够清楚保持善心的看法，善的看法。那比方说以这个共相来讲的话，那什么叫做如理作意？因为一切的共相都是无常的，所以呢如无常之理而作意。所以见一切法、见一切事相的灭，而不会升起一些悲伤或愤怒，能够看到无常，见到无常，这叫如理作意。所以呢如理作意可以让心保持一个平稳，让情绪保持平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平稳的心，有一个安定的心，对不对？有一个好的情绪。那么学习佛法呢，就是能够让心能够安稳，能够安定，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好的情绪，就会有一个好的生命品质跟一个心灵的品质。那其实就是说，无论有学佛没有学佛，无论做任何的修行或任何的一个成长，都希望能够呢有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心灵跟生命呢有一个成长，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在修比较方法的时候呢，如果能够通达志向的人，至少要能够达到见清净以上这样子。所以通达这个掌握共相呢，至少要达到缘起之后，以清净道论来讲，那么道非道之间清净，乃至行道之间清净，才能够掌握共相。所以呢，在见清净能够掌握这个志向，就是说能够看到设法的一个志向，见到明法的志向。所以设法的志向，如果我们这个摄具来讲，那么这个摄具里面又有分不同的摄具，比方说我们可以讲到有业生摄。那什么是业生摄？由业所产生的摄法。比方说我们是欲界的人，那因为我们是欲界的善业所产生的这些，因为相应于欲界的善法，所以是属于人的果报的摄法。可是如果一样在欲界啊，还有很多有情啊，对不对？所以比方说如果是一只猫、是一只狗或是一只牛，它的业呢是因为那样的业，所以相应那样的设法，对不对？这是属于业所生的设法。那如果我们讲得更白一点的话，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脏、五脏六腑属于业，与业有关。所以有的人他是有先天或非先天，这些跟业有关，都是这样。先天的一个业是健全的，设法是健全的，跟业有关系。那如果心生设法的话，那么呢心会升起种种的设法，善心有善心的设法，不善心呢也不善心的设法。你说那这个心生设法又如何去了解？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大脑科学去说明，那么呢我们大脑里面，我们知道呢有一些传导物质 神经传导物质，像有多巴胺等等这些传导物质，它是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呢，情绪的改变会影响这些传导物质的分泌不同的多寡，以及平衡或不平衡都有关系。所以这些我们讲这一些色法呢，这跟我们阿毗达摩所讲到的心生色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有些他去看心理学的那个智商师的时候或者是说看心理学的那个精神那个心理学的一个医生的时候，他先跟他做智商，先跟他谈，如果还没跟他谈就跟他吃药，他只是控制，对不对？控制他的那个传导物质的分泌跟平衡。可是如果他的心念没有改变，他的想法没有改变，那么他的这个传导物质他要改变是需要更多时间。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在佛法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时时经常的如理作意的话，那对我们的整个全身的一个内分泌来讲，包括整个大脑的一个传导物质来讲，它是有帮助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讲如理作意的话，用现代语词说也可以说时时的正面作意，正面看待，在凡事往正面看待，正面想，有没有很重要？非常重要。那你说这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往正面去想的时候，我们所讲出的话呢，是正面的，是正面的思维，讲出来是属于正面的一种语言跟互动的一个符号。所以我们跟彼此跟每个人的一个互动是一个好的讯息的能量场，所以我们给别人是一个好的讯息能量场，那给自己呢也是好的讯息能量场，这没有很重要，这非常重要。所以就是说其实从事情来看的话，如果以亲近道人来看的话，它有这样的过程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呢，道非道之见清净，乃是行道之见清净，才能掌握共相。这是无常苦无。所以对界限能够完全掌握清楚，要掌握界限跟共相的人，见清净道，道非道之见清净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就是说掌握界限跟共相的人是行道之见清净。这个整个清净道论的道次第来看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在观修不要烦恼的人是很容易呢转起如理作意，所以转起志向共向作意的修行人，达到行道自见清净以上的人即可以成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成就者。所以呢，我们讲作意呢，就是意念的造作。我们每个人都意念造作。你说嘿呀，那讲佛法那跟我们平常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作意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怎么做好心的管理，用佛法讲是做好心的管理。那其实最好的如何做心的管理，从哪里去做，从哪里去着手，就是如理作意。我们的心呢，面对所缘那一刹那如理作意。所以如理作意如果说能够转得好的话，它有什么方式？你说嘿，那怎么去用？我们举个例子哦，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研究一些设计论，研究维持来讲的话，那你怎么去把那个如理作意用上去达到限量，有没有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说我们研究维持嘛，研究八识，研究阿赖耶识，研究八种识，对不对？我们的前五识每个人都有，有没有学佛都有，只是它是名词而已。眼睛的识别眼识身体，耳朵的识别耳识身体，对不对？那身体的接触呢，我们都是身识身体，这样的信号的转起，对不对？识别信号转起。可是因为每个人内在的想法不同，给你的一种作用不同，一样看一件东西嘞，每个人心情也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人问你说，你觉得红色好不好看？你们觉得嘞？
要看天气。
哦，要条件就对了，太热了，对不对啊？如果是冬天，红色感觉很温暖，对不对？那是很 nice 很棒。天气太大的话呢，你可能换一个颜色，换白色比较舒服，很清凉。对，这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不一样，生命经验不一样，所以给予当下的那一种看法跟观念呢就不同，对不对？所以心情也会影响，天气也会影响。可是我们修行是，我们如果能够不受心情影响，不受天气影响，那就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的心情也是一种天气了，那就是什么？容不容易？需要努力的，不是说做不到，需要努力。所以说给自己时间，给自己空间，那就是很重要。其实呢，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好难哦，你觉得说可以试试看的不错，所以在生命当中要保持一点点的好奇呀，那会多增加一点点的动力呀，对不对？因为我们学习要有一点点的好奇，才会那种学习的动力，对不对？不许你能够去探索。那刚讲到就是这个作意呢，这是意念的造作，所以它有善跟不善这样。所以是在注意某些事，或是以白话其实就是注意的意思，注意一个对象，那对象有很多的对象。所以在南传大藏经将注意翻成正思念或不正思念，就是正思维或不正思维。我们看一件东西，你是属于正的是意念还是不正的意念，是正思念还是不正思念，对不对？看法会影响做法，对不对？那做法呢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的力量，我们叫做业力，对不对？如果你对一个人印象很好，你跟他互动呢就很好，心情呢就很好。可是如果你对一个人的印象呢不是很好，那互动呢当然就不会很好，对不对？所以结果呢也可知道，那个结果，对不对？那你会说，嘿，是他不好啊，是他不好啊，是让他令我，是让他令我没有如你作意啊。他不是我，我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对啊，每个人都那么想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在你家的时候，小时候你的小孩很顽皮，你就很生气，想说这么生他不乖，那么不那么生气这样子，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讲哦，如理作为，其实在修行上来讲就是这样子，它有层次的，它有层次。比方说，自己能够让自己如理作意，那是一个层次，这个是一个基础。可是当你跟别人在互动的时候，你也可以让别人如理作意，那是一个层次。那当别人没有如理作意的时候，你又更能够让他当下如理作意，那又是一个层次。这样讲各位有没有了解？那你觉得有没有层次？让自己如理作意是个层次，对不对？好，然后你跟朋友互动当中，他也很欢喜，然后相信能够彼此能够在好的那个气氛当中能够相信如理作意，那是一个层次，对不对？可当你遇到一个人还有情绪的时候呢，不好的情绪升起的时候呢，这个叫功夫咯。如果让他能够如理作意，让那个不好的情绪能够转掉，能够停止，然后转到正面去，就是他本来那个负面情绪当中，能够把那个负面情绪停止，不是压抑哦，是停止，然后跳出来。他会很惊讶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心都跳出来，我也可以不用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层次这样子。这个是如理作意的一个方法啊。那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比方说像禅宗里面他讲到的，他用那个参禅的办课的方式，他虽然在起疑情在参话中，可是他的老师如果说他的时间一年到的时候碰一棒打下去的时候，他也可能开悟。所以如理作意的一个最高阶最高段是能够开悟的。可是开悟当下呢是没有如理作意这回事，开悟当下没有如理作意这回事。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如理在作意，表示有能所。好，所以有能所在作意呢，表示还没开悟，还不到开悟阶段，因为还在如理作意，对不对？如理嘛，然后作意，所以有作意有没有对象？哎，有作意就有新的对象和目标，对不对？依此而已在作意，作意，作意。所以你看，我们在做观的时候啊，你观它是无常，无常，无常，无常，所以有一个对象，然后观它的生灭，生灭，生灭，所以你见到无常，无常，无常，不是如理作意，对不对？好、哦，如实观，如实作意这样子。可是如果当你能够瞬间见到无常的实相的时候，能够见到涅槃的时候，因为他的对象改变，脉络一样，他当下见到灭，见到涅槃，现见是真谛。哦，所以就是说，能够呢，在涅槃当下呢，就不能称为如理作意。所以还有如理作意，它是世间法。可是当如果能够依这样的方式不断去作意的时候，累积那个力量，它有穿透力，是可以把心推下，把智慧推下，哦，苦的熄灭，能够现见涅槃，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讲到就是说呢，我们在研究唯识也好，研究一些这些论也好，你怎么去用它，怎么去用它能够达到限量。我们知道呢，唯识里面讲到有五识、六识、七识、八识，对不对？哦，那其实五八是限量，对不对？我们经常比较熟悉是五八是限量，那除了五八限量还有一个也是限量，第六意识它有分成限量跟比量，对不对？好，如果说我们在极量论当中就会有这样子，或许你们有看过，或许有人没有接触过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因为五八本来是限量这样子，那当转到第六识的时候呢，它第一刹那是限量，第二刹那呢进入比量，它有分别两识嘛，啊、哦，因分别嘛，因比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确定的神奇，第六识的神奇。所以第一刹那是第一刹那是限量，第二刹那是比量。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时时能够保有这个如理作意的时候，能够保持那种清楚，然后限量限量清楚限量限量，就有可能达到怎样？达到第六识的限量。那如果能够达到第六识的限量，那么借了机会达到五八限量，啊，能够达到第六识的限量，就可以达到第七识的限量，然后第五、第八的限量。所以六转、七转、五八转，六不转永远不会转，这是关键。所以我们学唯识、研究唯识，要掌握关键，怎么去用它。我们了解经论，了解这个作用，怎么去用它，能够用得很解脱，用在生活里面。禅学我是这样子用，所以我们在熏习研究唯识，然后怎么用唯识来训练这个心，达到解脱。这是在平常里面知道这个事的作用，然后能够训练这个事。好、哦，所以其实就是说，能够训练这个心，能够时时保持限量、限量、限量。好、哦，所以能够呢，其实如理作意是一个层次。是一个层次。那当你如理作意力量很强的时候，就有机会能够达到刹那刹那限量。如果能够刹那刹那限量，就有机会达到六转、七转、五八转。哦，所以其实很多禅法的训练都是这样子，哦，都是这样子。 我们待会如果有机会再来画一个那个心智过程图啊。他可以用南传的阿毗达摩来讲心路，可以用维识来看整个八识的作用，哦，是很清楚。那也可以用禅宗的角度去看，怎么样去能够截断心理，一样是一个心识的作用，哦，那其实就是说怎么做好心的管理，哦，这个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种心的训练跟管理，哦，就是如理作理这样子，哦，所以在中部呢，哦，佛陀呢说一切有漏心呢，哦，翻成正思念或不正思念，哦，如理作理就是呢正思念，哦，正作理，那么不如理作意就是不正思念不正作意这样子。所以其实呢我们平常呢如果说要让好的情绪相续升起，善心持续升起，就要时时如理作意，嗯，那么在一切漏经当中呢，佛陀为一切弟子开示呢，哦，如何防护呢一切漏，哦，所谓的漏就是呢烦恼之意，在这一部经当中佛告诉一切弟子我们如何能够防护一切烦恼升起，哦，其实在生活当中没有学佛有烦恼，学佛也有烦恼，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烦恼，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让烦恼不升起，对不对？那就很重要，所以要防护烦恼升起就需要懂得如理作意，如何培养这个如理作意，哦，如何能够让如理作意转起，乃至能够相续相续直至成就，好，哦，所以呢在佛法当中说的一切经论一切修行的方法就是要训练培养我们的如理作意，如何转起，我们可能是这样子哦，如理作意转起，一点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一点没有如理作意，然后咚咚咚咚又一点这样子，哦，就断断续续这样子，但是呢没有一条线这样子，所以如果说能够一条线就有机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限量，每个人都有限量，只是因为它速度很快，被第二刹那的力量已经取代，太快了，那种时间太短，所以机会怎么样减少。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就让这个时间增长的话，就有机会。好，这就是我们怎么去了解关键，掌握要件，然后呢能够持续这个修行的一个关键，嗯，还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呢培养如理作意呢，哦，就是训练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呢一切呢没有离开戒定慧，所以在整个注解书当中说呢如理作意升起能够让我们成道成就道业，哦，是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讲修观的话一定是能够时时如理作意，所以一切的修观的方法无非是让我们如理作意，哦，所以当我们在，后天大后天的禅修会讲到习气，哦，的对治跟解脱，就会讲到有观止的对治跟观的对治的方法，对治习气的方法，哦，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呢需要放很多种方法，那其实呢无非能够让心能够如理作意。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心，哦，可是他有没有很听话，心是我的啦，他有没有很听话，没有很听话，所以他不是你的因为他不听话，所以他不是你的，啊，所以呢我说呢诸比丘呢，哦，我要为你们开示呢防护一切漏的方法跟法门，哦，所以说我说呢你们要谛听善思念持善思念持，哦，我这样说防护一切漏的法门，让意念能够转向于善，造作于善，将心的造作安住于善的善念中，我们的善思念之呢不论生理心理让你能够升起不善的法，都是将它能够舍弃掉，哦，所以如理作意这个好处就是呢已经升起的善法能够相续升起，哦，未升起的善法令它升起，那已经升起的不善法令它灭去，未升起的善法令它不会升起， 我这是如理作业的一个好处，我这个心的保持心，心念能在一个善心善心善念善念善。所以你想想看哦，如果我们去禅坐的时候，你说啊，禅坐的时候看到自己坐一坐，一开始专注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然后到后来慢慢的开始念头变弱了，妄念就升起，对不对？你要觉得说啊，我要被我的念头打败了，其实不要这样想，按个实时正念作业这样，实时如理作业这样，没有被打败，只是你没有发现到这样。其实心好不好管理？心不好管理。而且我们想想看哦，我们能够在整个身心和谐，保持没有什么苦痛的状态下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心都会跑掉了，对不对？都会飞了。那如果有朝一日当无常现起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将近的时候，呼吸将停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身心要分离，没有很痛苦。对哦，你说哎，我不一定是痛苦啊，我这样睡睡就走了啦，对不对？可是那个心的念念在哪里？最后那一念是能不能解脱的关键，最后那一念是把下一生的业带去哪里。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生去哪里？谁决定？我们的心决定，对不对？因为是业决定，对不对？可是业的现起是谁决定？是心的决定。所以我们心心念念在做任何法门的修行，就是要掌握到这个关键。所以有些人他是修那个梦瑜伽，他为何要修梦瑜伽？他连那个做梦都要保持正念。可是我们人生当中，白天眼睛打开也是在做梦啊，晚上眼睛闭着如果没完全睡着也会做梦，对不对？而眼睛打开的梦和眼睛闭起来的梦都是梦，可是也没有在梦里面看到真正的关键。所以就说其实呢，修行有很多法，不是念心的如理作用，是去念心的如理作用。所以佛陀说呢，诸比丘们有知有见，诸比丘由于知道看见，一切诸漏才能灭尽。能够看见什么？看见一切的过患，用正见看见一切的过患，一切的诸漏才能够灭尽。以如理作意看到一切种种的过患，我们的漏才能够怎么样？如实能够灭尽，能够见过患，那远离过患，这样。对不对？所以要看见呢，所以诸比丘的烦恼才能够灭尽。好，所以就是说，看见是哪一种看见？能够如实知见，这很重要。这佛陀说呢，不是不知不见，而是能够断尽诸漏。所以佛说呢，你怎么如何能够知道及看见你的诸漏才能够灭尽呢？他这边讲到。是由于呢，知道呢，看见有如理作意或没有如理作意。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要如此。你说有这个如理作意，这个名相啊，这个名词，然后转成生活当中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在一个正面的一个作意当中？或者我们简单讲，我们是在一个正面的情绪里面，还是负面情绪里面，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呢，当你都知道他的知见，有知有见，如实知见，如何知如何见，才能够令你的诸漏能够灭尽，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能佛陀说呢，因为呢不如理作依，所以呢会继续作依。没有升起的诸漏呢，烦恼会另升起，以升起的烦恼的种种诸漏就跟着增长，相续升起，对不对？那么以升起的种种诸漏呢，就跟着增长。但是若是如理作依的话，就没有升起的诸漏烦恼将不会升起，以生的诸漏烦恼将会一一的舍，能够呢舍掉或没有现象。所以呢，平常生活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说升起一分钟然后就停了？好，我决定升起一分钟，那一分钟过去还不升起了，停止了，保持快乐的心情，这样很平静，这样也没有压抑，这样蛮不容易，不容易。有一些观法他就这样子，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我看到，心情平静的时候当然知道知道，对不对？看到看到，因为都是保持好的心情好的情绪啊，但他就知道看到没问题啊，对不对？可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想说，我在做官，所以我看到知道，我看到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样心情也不一样。所以自己心有没有压抑，情绪有没有压抑都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如理作依？有如理作依吗？表面上是如理作依，因为表面上没有情绪，这样子。可是心里面有没有情绪？有。如果你看到自己心的情绪，所以有没有如理作依？没有。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别人可以不清楚，可是自己呢要清楚。我们在生活当中，别人可以不清楚，可是自己呢要清楚。不管有没有学过都是这样子。看到自己的心，看到自己的情绪。所以就是说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的人，就是懂得管理自己的心。那如果你懂得管理自己的心的话，也懂得能够善用自己的心跟情绪与人互动。所以其实修行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心，能够呢时时结善缘，能够让善心善念时时升起，这是很重要。这叫做如理作依。所以善心善念如何能够时时升起，这是如理作依。所以佛陀呢，在简短的开示当中已经把如理作依跟不如理作依关键做了说明。所以呢，断尽诸漏要如理作依，因为呢有如理作依就能够断尽诸漏，能够呢断尽那一些诸漏。那么漏呢有欲漏、有漏、无明漏，在阿毗达摩呢还加上一个邪见漏，总共有四种这样子。所以在尼陀耶当中呢，佛陀讲出三种烦恼。那为什么讲漏呢？论是说因为烦恼的作用，所以以致呢有情呢继续轮回，从此处到彼处不断的轮回流转，对不对？有人说哎呀当然很苦啊，去天上好了，当然好了，到天人那边去。可是呢福报受尽之后呢还是要转出来的，所以呢不管去哪一处，当三界的烦恼没有断除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断尽的时候，还在三界里面这样子。好与不好是因为相对而言的这样子。所以漏呢分为欲漏、有漏跟无明漏。所以基本上呢分为三种。这三种呢漏在生活当中也许每个人都有经验。所以就是说漏不经意呢就会出现。如欲漏呢，什么是欲漏？即对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想到的、接触到的色身香味触的感觉呢觉得快乐舒服。可是呢因为没有如理作依，所以接触到的色身香味触那种快乐舒服，令人有享受的那种快乐，这个贪就升起，我们称为欲漏这样子。有那种欲的烦恼、欲望的烦恼，产生欲望的烦恼。人之所以会在欲界，关键在哪里？我们会成为欲界有情，关键在哪里？
欲界的烦恼。
有欲界的烦恼。 说要处理欲界的就要怎么样，就要断除欲界的烦恼跟习气，这是修行的关键，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把它整理出来，遇见哪些烦恼，然后呢从生活里面先来做调整去改变，这叫修行，对不对？那你说原来这样怎么容易，那没关系啊，从容易的开始去做这样子，然后呢从容易去做，然后越做怎么样越为增长，至少能够让善法不断的升起跟转起。所以呢这个欲是指呢无欲的烦恼，对于无欲呢我们要修行欲界的善心，能够去对治，能够去做一种调整。可是呢要修这个欲界善心，它是一种障碍，就是这个这种欲落它是一个障碍这样子。那如果呢我们要修色界的善心呢，跟无色界的善心，甚至要成就诸世间的善心呢，都是一种障碍。这个欲落是一种障碍。那相对讲就是说，我们要出世间要达到出离，出离烦恼，能够证得阿罗汉或成佛的话，欲落呢，它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障碍，最基础的障碍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先从它断除这样子，这是很重要。所以如果说你们这一生已经结婚了，就结婚了没关系，你们已经结婚了嘛。如果没有结婚了，最好不要结婚这样子，少一点习气嘛，少一点种子，对不对？就不用做那么多功课这样子，对不对？这样讲有没有道理？而且你现在看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今生的结婚的姻缘，那你下一次除非你能够就是说把这个结婚的功课看清楚啊，结婚我终于学到结婚的那个不究竟这样子，我决定我下一次不结婚，永远不要结婚，真的是不结婚这样子，那就有力量，对不对？换句话说，结婚很好，这一次结婚很好，下一次呢还会结缘这样子，对不对？那你哪一生还不结婚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这样子。不一定不好，可是就是说如果说从世间的生活维持善缘不是不好，可是如果我们很真恳的去从解脱的根本去看的话，它不是解脱的一个因缘，它不是解脱的因缘。所以就是说总是把它看清楚，如果你已经结婚了没关系，把它看清楚，对不对？看清楚工作做好那是有力量的，对不对？今生就断，所以就是说呢，欲落是水比较粗糙明显的，所以一般人多少可以去察觉它，凡是对你喜爱的念念不忘，对不喜欢的非常排斥，这些都是。所以呢，对于六根的接触所产生的欲，会让心探出这个色身香味触所带来的乐受，所以呢这是一种欲望。所以对于这一切呢，不知道它的过患，没有把它能够透视清楚看清楚。如果我们见到过患的话，就不会去追逐它，不会追求它，不会想要它这样，对不对？看了会眼瞎，听了会耳聋，谁要？谁要？没有人要，对不对？谁要看？没有人要这样子。他是因为呢，
我是不是可以请问一下？
是，
如果有这种欲望而不追求的话，是不是就不是欲乐？因为这个声色香味触所带来的乐受啊，是一种欲望啊。 那个什么，我不追求就不是欲望，不是啊。因为这里用欲望这个字啊，它并没有一定要追求。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那个不好的地方主要是在追求，而不是欲望？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样子，对啊，很有智慧。其实就是说，欲望一种是比较粗的话是向外追求，因为心动嘛，哈，就会付出心动，所以就是向外追求，啊，对不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讲欲望的话，他讲说我们有欲望，但不用追求，对不对？可是这个是比较粗的话是向外追求，因为已经从整个意嘛，哈。然后付出身口，从意的一个意念，然后付出身口去照做。可是另一种是在心身体的欲望没有去做啊，心有想没有去做，没有付出身口，我没有说啊，我没有做啊，心有没有想，心有想，这个就是一层。所以历史上还有很多层，从粗到细有很多很多层。这就是要断的是从粗到细。层层而断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它是非常非常微细的。所以为什么在大圣的经里讲到，就是说，哦，从见惑到思惑到尘沙惑，对不对？它是越来越微细，它那个微细的细腻度是没有那样的明镜的智慧力是看不到那样的一个微细度的，是这样。这样说。凡夫呢看不到三果所要断的东西，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哎，那我的心有想没有做啊，没有错，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标准啊 ，OK 啊，我觉得鼓励啊，这样很好啊，对不对？可当我这个标准我达到之后，我进入下一个阶段，我想我也不要想，对不对？可是你不能说不行，你现在不能想这样子。那觉得哎呀，每次都失败这样子，就没有成功嘛。那这样子觉得说，那怎么做都没有做到，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从有做有想到有做，然后到呢有想没有做，到连想都不想，那是不是过程？对啊，这是如理做一个过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自己一种智慧的增上跟成长。啊，是这样，它是有过程，是有粗跟细，跟最微细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讲五蕴呢，在五蕴里面是色、受、想、行、识，哪一个最粗？色蕴最粗，对不对？哪个最细？哎，色蕴最细，就是这样。啊，所以它是从粗到细这样。哦，所以就是我们从这边可以去了解到这样子，哦，见到种种的过患，见到我们讲，如果以五蕴来讲的话，见到色蕴的过患，见到受蕴的过患，啊，哦，想蕴、行蕴、思蕴的过患，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过患，好，哦，是这样子，哦，所以反而后面别人可以衍生更多种类、更多相状，所以。烦恼是不同，因为相状不同，有升起不同的烦恼。对对。所以其实哈，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说没有欲望的话，那烦恼是很多，对不对？对。没有想要得到啊，那其实呢，也就没有失去了，是这样子。是想要得到的时候呢，因为得到的那个过程不同。所以心的那种欢乐度啊，对不对？跟喜悦的满足的那种程度怎么样？不一样，那就不一样。
所以欲漏的过患就是失去，就是终究会失去这件事情，是欲漏的过患。
欲漏的过患是哈，一定会在轮回受生。对，因为我们讲过嘛。我们如果要处理欲界、色界、无色界，好，甚至出世间的话，欲又是一个根本，哦，它是根本，是一个最大的阻碍这样子。所以欲的过患等于一定会在三界受生， 在三界里面，而且呢，他如果他欲望的越强，在欲界受生的机会跟因缘就越多。哦，那如果跟不善法相应，更有可能是在不善道受生、劫生这样子。
但是这个欲本身还是中性，就是说《阿含经》这个角度，说黑牛戏白牛，非白牛戏黑牛，说明欲贪是习过患这样，主要还是指这个执取的这个中性。
对，
欲本身应该是中性的，就是可以这样讲。
你们觉得欲本身是中性的吗？
就说比如说我们没办法避免生活一定要，比如一定会吃到好吃的，一定会吃到不好吃的，这个本身这个感受这个东西是，哦，这感受才叫只能算受，不能算欲，这是。
兽本身它可以是中性的，也可以是属于苦或乐这样子。可是一旦谈到欲的话呢，它没有，它不跟舍相应，
不算
所以呢它比较会跟贪相应大多数，所以贪不得则嗔，那嗔就转起，只是前后不同这样子。那个欲是有一种想法想要的，当然也有善法欲这样子，以善法相应善法欲这样子，就是在不同的层次，然后破不同的欲望这样子，这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能够这样去层层看清楚，那么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一个功课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务实也很踏实，你会觉得很踏实也很实在这样子。或你说。Hey, 那我现在在欲界，那我要去断那个色界的那个过患，对不对？那也是很奇怪啊，对不对？对。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断除哦欲界的哈，欲界的烦恼啊，能够成功啊，三果，不是色界天，是三果。对，那你说那我不要正果啊，我要成果啊，我要像菩萨一样像真谛，那也成啊，对不对？那菩萨真谛的那种也是很高的，也是很高。严格讲哦，初地菩萨就已经能够体证空性，要证空性才是初地菩萨，没有证空性不是初地菩萨。不然怎么不太可以这样子呢？很忙也不会累，这样心不累，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生活空性，只是呢所破的维系的那种无明不同，所以就是说我们回来刚所讲到的，以阿弥陀佛来说呢，称为贪心所呢，这种贪心所呢是普遍于欲界的贪心所这样子。所以这种欲望呢太强，要升起呢欲界的善心是不容易，更何况是色界的善心跟无色界的善心。那我们换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修行禅定啊，培育禅定，对不对？那禅定初禅是色界的善心啊，二禅三禅四禅是色界善心，那么无色禅的禅定呢是无色界善心。所以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要培育禅定的话呢，就要时时培育这个欲界的善心升起，那么就有机会能够时时能够达到培育禅定的因缘，时间能够成熟，是这样子。所以什么时候说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一定要辅助五盖，因为五盖是欲界的不善心心所，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这样子去做这样的管理。所以其实我们在禅修当中要这样去审视，就是说在禅修当中我让五盖不升起，可是如果我在生活当中我如果也能够令五盖不升起，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五盖没有时时升起的时候，那么你在禅修当中五盖也就不容易升起。那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五盖没有时时升起的时候， 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呢，五盖要升起的机会减少，往生善处的机会就增加了，对不对？是这样啊。所以修行就是说，其实呢，每一刻每一刻都是关键，在生命当中每一刻每一刻都是关键。它有可能在我们临命中会出现，只是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因缘跑出来而已。它会是你生命中最强的记忆，最强的会跑出来，越最强的跑出来，那是善还是不善，就是这样。所以呢，有些法门就是用念佛的方式了。怎么样？你看，他每天念佛，天天念佛，260钟念佛，对不对？然后呢，临命终呢，也念佛，就是这样。他把那个心保持在那种意念三宝的那种清净中，这样，这是一个方法。请说。
请师父讲
一
下你对
净土的看法。净土的看法，其实就是说，就看每个人对修行的那一份正念。有的人当然觉得说，有些人如果亲近南传禅法的时候，他就不一定认同这个净土的这个思想跟观念。我以前在缅甸禅修的时候，那就有南传的长老啊，他跟我说的没有阿弥陀佛。那么呢，我就在那边，我就微笑，保持微笑，一点点都弄掉。阿弥陀佛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就可以决定，你觉得呢？那一样啊，净土不是说你觉得有没有好不好就可以决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说，每一个法门，你有没有用心在修行？如果你用心在修行，那种种的过程的体会，是你自己去体会，去体会。这样说，因为你刚问到这个问题，就顺道分享一下。其实这个也不是这边的那两个目标讲，不过也是一种新的训练方式。我在还没有出家以前，有亲近净土念佛这样。那个时候最早是，当时念佛的时候，这是纯粹是念佛法门。其实禅修，我修密宗跟禅修是比净土还要早。那有一段时间是亲近净土法门念佛这样子，那是那个当时念佛，这是一张这么大张的一张阿弥陀佛的法照，就放在一张很简单的桌子上这样放着，有个就坐在地板上，有空就专心念。那平时散心念佛这样，工作也念佛，做什么都念佛这样子，晚上睡觉也念佛，那白天醒过来是拜拜念佛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念佛，可是平常的时候是很，如果有控制专心的念佛，所以那一阵子呢，晚上都经常梦见阿弥陀佛这样子，可能是念太多这样子，他自己跑出来这样子了，现行，可是我也没有想请他出来啊，过年试试看，如果没有念佛的话，你说阿弥陀佛，我要在梦中天天见到你。也不更容易，你说你今天梦中跟阿弥陀佛约会啊，见到他也不容易。那有一次在念佛的时候，不是在做梦，是打坐的时候，专心在念佛。然后念佛，我也没想到阿弥陀佛来，我只是专心念佛，他来不来跟我没关系，我不理他这样子。就念佛，念到后来见到佛。多大？跟虚空那么大，金色的光明体，还有温度，像太阳一样，有热度。有个朋友说：“ 哦，难怪那个经典说阿弥陀佛身金色啊，这么明是光体的金黄色的光体，不是那种塑像那种。不过看到是看到，我还是念我的佛啊，你来就来，你要走就走，不理他，就这样子。哦，那个只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修每一个法门，那我们是有没有就是完全在那个法上去深入去做它这样子，去体验它这样子。那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念佛，我也不会觉得说念佛不好，对不对？啊、嗯，虽然说我现在就是说我修其他的方法在修持，但我觉得我不觉得不好。为什么？我不能说我现在是读大学读研究所，我就说啊那小学多多差，这个都不好的样子。我可以这样说吗？不能啊，因为至少我是从小学读上来的啊，不能说小学不好。啊，就是学任何的法，要能够持那份感恩的心，对不对？至少有那样的因缘，让我们层层的转起，然后深入佛法，层层的深入这样子。只是每个人的那一种因缘接触不同，升起的信念不同，相遇不同，啊，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你救一个人啊，得到菩萨。那遇到一个南传的法师比丘，他跟他说你邪见、啊哦、因为他念佛啊，他要说他跟我说我这样子、哦、发展犯财啊，他念佛念了 好几十年了，他跟这样讲，他就想说那怎么办，结果他很有智慧，他的算知道吗，他说那是，那不是我的事，那是那个你们的事，不是我的事，你们讲好就好了，懂意思吗？就是说那是过去的祖师大德或者是现在的那个诸位大德大师的事，他这样子讲，
老师，您在定中见佛，您自己觉得这个
是
三摩地的
不
像，
还
是说
这
是契合的？
其实就是说，一种就是说是，我们如果以三摩地来讲的话，哦，是三摩地的影像。可是就是说呢，三摩地的影像呢，又有很多种层次，一种是你见过，一种是你没见过。那如果说是你今生见过的，那这个不是你今生见过，那如果说，哎，那不是你今生所见过的，那么他在我们的种子所现起所见到的时候，那么他是什么时候见过？我这个就去思维这样子，哦，那可是我当时所见到，不是我今生所见过，哦，是这样子，但是我也不会那么说，他是有或没有，但是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是一种。鼓励，我怎么看待而已，我觉得那是一种鼓励，对一个修行者的鼓励而已，就这样子。因为如果还有个佛的话呢，那个真的不是念佛的真正境界。你念佛才是这样子，你要悟无生理，要悟无生理，还有一个佛可成哦，那还不是悟无生理。以念佛境界来讲的话，程度是不够的，好、哦。那如果你还有一个佛在前方的时候，三摩地来讲的话，还有一个能见所见，那定力是不够深。好、哦，如果三摩地来讲的话，定力是不够深的。哦，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以念佛来讲，刚好顺道讲到念佛，念佛就是说啊，我们说念佛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是辅助五盖叫一心不乱。如果你没有辅助五盖，不可能一心不乱。那什么叫一心不乱，就是你的心跟佛号成为一境，成为一境叫一心不乱，五盖没有升起叫一心不乱。为了说五盖没有升起，我们刚好顺道讲到这边，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在禅修你修任何的法门呢，为什么说五盖不能升起，假设你说你的心有专注在呼吸，我们讲呼吸啊，跟佛号是一样，你呼吸呼吸呼吸，那你当你达到那个 取相升起，色相升起的时候呢，能够达到进行定，转入出尘来讲。可是如果说你现在你的色相升起的时候，可是你的心不够强的时候呢，如果当时心力不够强的时候，贪升起，那心里没有离开目标，因为贪升起，所以心有第二个目标，才会心转向，这个过程没进行。可是嗔升起，脚很痛，身体很痛，嗔升起，有没有转移目标？跑到讲那里去了，不构成没进行，分成调起的，调起的跑去你比较亢奋的一些想法的那个目标去，那也没有心理进行了。昏沉的心没有力量，心离开目标了，也没有心理进行。那追回的心去追回的地方，也没有心理进行。所以严格讲，当五盖升起的时候，是心离开所缘，不构成你进行。所以当一进行没有达到的时候，不能成为禅定，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说，当五盖升起的那一刹那是心离开所缘，怎么去解释？纵然是刹那的一念也是一样，也是跳开所缘。啊，地面是有深有浅，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嘛，我们昨前天讲到就是说，如果证悟涅槃当下是当下是没有五蕴的，没有五蕴。所以刚讲到，如果说还有一个阿弥陀佛的那个光明比在前面的时候，还是有对境，有能所，还是没有五蕴空，还是没有五蕴空。所以就是说，如果勉强讲的话，是有三摩地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修行是如何去累积我们的信愿行，不管你修任何法，都有信愿行。不是只有你修净才信愿行这样子，对不对？如果你修其他法没有信愿行，你做得下去吗？对不对？你做得下去，对不对？不相信你就不会去看，不会看就不会做，对不对？不会怎么办？去实践，不可。好，所以就是说，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样子？怎么去看待？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第一天所讲的，那是修行的根本。很多人听不懂，其实我本来已经做好一片光碟，然后呢还没有出行法门，可是呢那真的是学佛的关键，很少人说，很少人提，研究一堆经论，最后是为了什么？修那么多止观，最后是为了什么？我以前在看经章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修持的业处这么多，哎，修什么就好了？有人说一门深入这样子，好像禅定一种就好了，修这么多四十业处做什么用这样子？可是后来，很少人说修禅定只是为了达到禅，很多人说修禅定只是为了禅定而已，这样的说法太浅显。如果修禅定只是为了达到禅定的话，这样的讲法见解真的太浅，不能构成禅定是慧的基础跟根本。修禅定要看到，你要修每个禅定前要看到它的一个习气跟破坏，先见破坏而修对治，达到清净功德的真相。所以每个禅定是对治不同的习气，每个禅定的业处是对治不同的习气，是这样子，那还是根本。所以修禅定的话，因为正见不同，所以一样修禅定所成长所增长的智慧不同。也要一样修禅定，他修禅定一样修禅定，可是不是每个人所见的智慧是相同的。有人说我只到禅定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一样有人在教禅修啊，对不对？学三天也可以教，学一年也可以教，
不对？那有证每个人都可以教，那道法什么都可以教，只是分享的内容不一样，当然都可以。对对，所以一样有人在学佛，那每个人目标不一样，有的人要身体健康，有人要身心喜乐，对不对？怎么样能够日日快乐这样子啊，对不对？怎样能够怎样能够家庭富乐这样子？可是很少人说他成佛解脱啊，比较少，对不对？当然也是有，可是每个人目标不一样。可是你不能说哦，他今天要身体快乐，要健康，然后家庭富乐，然后他就不 OK。他可能他现在的目标是这样子，那等过了一阵子，他可能换目标了，对不对？当他看到佛法的根本的好处了，他还是想要解脱。当他看到人生是苦的时候，他想要解脱，哦，就要改变目标这样。所以这些过程都是我们心有佛法能够时时如理作意，看到过患能够如理作意，哦，所以能够在佛法的熏习和建立正见，能够熏习正法，这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能够不断去增上这样子，所以会改变不同的目标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就是说一般我在做讲禅法或者是佛法的一个分享，有时候会比较少从那个一经一论去分享，会从比较广度去做分享，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学所接触不一样这样子。可是一个共通点在哪里？如果掌握一个共通点，去这个要件去掌握就很重要。好像刚说学佛来讲的时候，不论学哪一宗哪一派，这四种漏都要断的，对不对？你说念佛要不要断这些烦恼，断这些漏？要啊，对不对？那你说那无论是修南传法、修大乘法，这些漏要不要断？都要断。只要你想要出离三界，一定要断，对不对？是共同目标的。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在讲这个漏，有漏呢，就是呢有三有，对这个欲界呢、色界、无色界呢，对生命的后有爱与执着之取，希望今生死后呢，有来生有来世，对自己的果报产生执取跟贪执，这是属于这个贪心执，所以是生命的后有爱这样子，希望有下一世的生命，下一世的生命，就是这样。那最后的是无明漏，是说来自这个痴心所，所以佛陀说呢，因为不如理作意，所以对不应该作意而升起作意，起不善念，所以呢欲漏呢，有漏无明漏呢，就是会升起，会相续的升起跟转起。
这个理就是指那个共相，刚刚是讲共相的无常的那个共相的问题，
自见跟共相都有。所以一般我们说嘿，我也知道无常苦我，可是呢那个烦恼力还是没有断得很强，因为没有看到自相。你说嘿，那烦恼谁在烦恼？你说我在烦恼。那我的什么烦恼？我的心在烦恼。你的哪一颗心在烦恼？你有很多颗心呢，你有善心不善心，是哪一颗心烦恼？这就是自相。善心不善心称为自相，那善心也是无常苦无我，不善心呢无常苦无我。可是不善心又怎么样？又有贪的不善心，嗔的不善心，所以烦恼是贪的烦恼还是嗔的烦恼所升起？这就是啥？属于自相。看到整个志向的关键，然后去改变它。所以就说刚好讲到这个心，就顺道讲一下，反正我们就一边讲一边这样子，穿插这样讲。心系就是说，在研究心来讲，研究心所来讲，最关键是看到它的主因，它的看到志向，看到志向之后，然后看到它的一个主因， 那从主因去改变，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说哈，我们研究心跟心所不能看到每一个心的主因要因的时候，那我们为何要研究它？要看到它的主因要因，能够改变它，那我们去研究它才有意思，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研究它，没有看到它的关键在哪里，我们怎么去改变？对不对？那我们那天只举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在整个阿平刚刚就是说，傲慢的话，哦，是自己的一个成就，对不对？然后没有如理作为，是这样。可是如果是你自己成就的话呢，能够如理作为的话呢，就不会傲慢的，对不对？那不然谁敢如理？不然谁敢成就？对不对？哦，那这样讲成就是一种不善业哦，对不对？不能这样子说，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去看那个这本书哈，哦，中文里面哦，阿弥陀佛啊，设阿弥陀佛那个议论的时候，它里面就有那个翻译，那个翻译里面哦，它有一些不完整，啊，那个是需要修正。他说傲慢的话，啊，是他人，啊，是自己的成就，这样不完整，这样不完整，啊，以逻辑来讲他不能成立，不能成立，啊，因为如果说自己成就也如理作为的话，傲慢不会升起，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当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有傲慢的时候呢，能够把自己的成就能够如理作为，能够懂得分享，那他就能够升起谦卑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自己的傲慢是这个不善的心所升起，怎么去改变，就是这样子，看到主因，看到要因，这样子。我说那个傲慢的一个相状掀起跟作用是不会跑出来，就是这样子。那一样的，啊，如果一样的嫉妒心也是一样的，啊，有些人嫉妒心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哦，是他人成就。那当中他也写到了，哦，他的主因就是说他人成就，可是他没有写不如理作为，所以他还是讲了一半而已。所以要讲到他人的成就，严格讲要打叉。哦，以严谨来讲的话，那不是对的，应该说他人的成就没有如理作为，哦，所以嫉妒心升起，这样子。可是如果说当我们有嫉妒心升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就说，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就，我们要如理作为。所以这个不善的嫉妒心跟心所，它就会转掉，变成如理作为。好，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经典，懂得它的关键在哪里。把它用到生活里面去，把我们生活中种种的不善心心所转成善的心心所，这就是修行，哦，就是能够把这个要义能够掌握到，这样子那是很重要。那天讲过对不对？要因改变，相现起作用都改变，同时改变，同一刹那改变，是这样子，哦，有的人用拆的啦，有的人用烧的啦，不管是哪一种，就是这样子，嗯，不能烧用拆的，能够烧就把它烧掉，这样子，嗯，就是这样。所以就说研究经典的时候，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深入，那怎么来用，这样子，嗯，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唯识啊，研究阿毗达摩，研究心跟心所，如何能够掌握如理作用，就很重要，那也是一个生命跟心灵品质的一个增上跟提升的一个关键，如理作为。好，在这边讲，请说。
请问法师一个问题啊，这个作意是一个现行心是吧？所以这如理作为跟不如理作为是没有它同时升起的，是其他心转是现行转，现行转按照这个如理作为。
其实就是说哈，如果以南传阿毗达摩去讲的时候哈，如理作为的话，在心路的确定啊， 确定那里。可是如果说那个确定那边如果说他是不如理作意的时候，那么呢他一瞬间那个讯号就出现，那个塑形就出来，塑形就出来。他变成是善的塑形和不善的塑形这样子，这个这样子。按照这样子变，我们可以画一个新的过程图给大家看。这第一颗就是五门转向。那可能是五门转向，比方说当你这样子，你的心想要看到白板的时候，怎么样，心会怎么样一启动，然后眼睛想要就会接触到这个方向的灯，那这个是走眼门。所以当你这个眼门一接触的时候，眼视要升起，按下听我讲话，耳视升起，对不对？所以它多快，你看五门转向，然后你看耳朵啦，我们转向，然后耳视升起，你说这个确定对不对？塑形，然后比手人两个有分，差不多快就会知道吗？结束了。你看，从我们转向到那个有分这样子，怎么样？有没有很快？很快啊！所以你说。催度，领受催度确定。所以我在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在确定那个地方，做如理作意这样子。那如果在这边做如理作意，这边做如理作意的时候，那如果是善的如理作意的时候，那善的塑形升起。那如果是它是不是那种如理的话，变善的塑形升起。这个地方，所以会产生善不善的那个塑形。所以我讲造业没有，叫做善的不善的那个地方。那也讲说，如果是好的，是好的情绪升起；不好的呢，不好的情绪升起。因为你当你看到这里，他会去推领受推度，领受这个所缘呢，去推度，对不对？所以这个过去的那个讯息跟现在的目标，过去的讯号跟现在的讯号同时去比对，类比这样子，做讯号那种类比对的这样子。所以过去的经验会影响你现在的判断。
那蛋就煮熟了，就不能就已经煮熟了，就回不了。重量已经就是蛋的热的就是决定了。
就是这样。所以他讲说，如果我们用极量论来讲。用极量论，或者是说用那个维氏来讲，用理学来讲的话，这一边是属于限量。那它的明法十二个嘛，对不对？它那个时候没有善不善，那这边呢是八，七个片界心所，然后再放一个四，七八个明，对不对？那这边的话呢，十一或十二这样。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就是说，在五门转向呢，这是这个演示这个五式当中，或者演奏阶段确定，这一边是属于什么？没有所谓善或不善。那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所谓善不善来讲，那可是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限量，限量，是这样子，它是属于限量。可是我说当接触到事情的时候，它是可以是善，可以是不善这样。这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当如果说它这个快速的造作之后呢，那么呢，它会。这个并且能够去记录刚这个所升起的这个塑形，它记录它这样，去记录它，它就要记录进去。那这个有分呢，它的这个心路就终止，然后转到哪里？转到意门。一般讲我们会转入意门这样，所以它转入意门的时候呢，它就会有
一个一门啊，一门转向身体，一门转向啊，然后呢一样哦，会有七颗塑形身体，因为一般人都是七颗哈，只有在里面装的时候心灵就这样，才会几颗这样。好，一样是七颗塑形身体，然后两颗比手指，大约有分啊，因为这个心路已经终止，已经断了，两个比手指。可是一般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听到一件事情，对不对？你要跟我说哈，说啊，你这样怎么这样子？那你就觉得他们这样说，你就觉得有点难过这样。你难过一分钟在哪里难过？在这边难过这样。所以人有情绪哦，这是所谓塑形。当你有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是在这个塑形这一边在造成。
塑形前面的在这里
什么？嗯，这个
一门
一门转向，一门转向。一门转向，一门转向。所以我们说哈，新的如理作为管理呢，有四个阶段。那一般我们都是在哪边？一般人是在这个地方，一门转向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它就变了，那速度很快。可是如果说你的速度更快的时候呢，贴在这个地方，再确定这边，所以好不好的还没升起的话，你就这个可以去管理它，好是散了散了散了散了，那这个是一个方式这样子。那保持散了散了是一个方式，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的力量更强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散了散了不会升起，断掉，让它断掉。
所以这个是无明的行乐细分真理，就是受想是不是行的那个心，行里面的细细分这些心所，这个五蕴。
五蕴。
这个跟这边这个这些心所跟五蕴的关系是
有
的。
五蕴怎样才是受？
对对，哦，对，就是前面好像这是有受，
然后
后面是好像受想，就简化，这是细分之类。
其实它里面哈，它里面有里面有心所，那么这个属于那个。属于那个受想行，哦，所以他这一方面不是也是七个心所吗？啊，是属于受想行，那一个是心嘛，所以他是呢受想行这个位，他可是因为他这边有没有，他每一颗都是一样的，他有这一颗有没有？这边也给他设法的话，这个是心脏哦，心脏有四色，它的一处色，我们讲心色要相应，所以这个是心脏的哦，心脏的54色。对不对？那这边呢？如果是眼睛的话呢？是眼根，哦，眼的54色，这样子。
所以每个就是时间上，那五蕴在哪个时间上有变化？
所以其实就是五蕴，这样是一种五蕴了。要这样子看，这样是一种五蕴，因为这个是色法，这个心路升起的话，心脏的那个心所一处色，心脏一处色，所以心路可以升起。所以我们讲，如果说我们讲维识怎么样，讲根性是嘛？你看，眼睛的话是色所缘，对不对？哦，这个是色所缘，所以这个色所缘，对不对？那么呢，眼根哦，根性，然后眼识身起，是这样子。所以这样是一组五蕴，这样子是一组五蕴，这样子，只是它的每一颗的作用不同，这样子。哦，每一颗执行的那个讯号不同。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在哈，是在属于就是说是在那个，是就是说是在我们讲这个是在接受信号，
还在中性，还算是中性。
我们讲眼睛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在这个眼视领受就是在接受外在的信号，可是，在确定之后的话，确定之后是在怎么样？是在释放信号。
行的作用
对，它的行的那一种力量
是阶段，是
啊，所以这边就有分成有善的心所善的事情，哦，它要不善的话，变成那个18、19这样子，我们就看是哪一种心升起，是这样子，所以就说如果我们用我自己看的话，就是说 他的是我们想象的像那个帅气一样，他那个爽相，然后有这个女的在做确定，然后塑形出来。所以看到他说，如果说确定的话呢，如果你的心在管理当中，这个是一般的速度，那这个是呢更高的速度啊。在这一边，我们讲说如理作为的话，在这边如理作为是一个啊，这边如理作为的话，你刚听到然后如理作为，可是呢，这不好的情绪不会继续升起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如果速度更快的话，你在这边听到这个如理作为，所以那个你不好的会跑出来。那可是一般的话呢，如果你这边没有如理作为的话，不好的还会不好的，好两次。那更不好的话呢，十几分钟左右，然后呢，可以到就电视机是这样，然后一下到电视机这样，过好几年还在，在哪里？在这边这样，好，那就是地的力量，可是好的它一样，强到也好，强到也好。
所以都是义的，就是义在前面就是五官，我们就是五官的。
这个是五官的，我们是接受五官的信号，然后转成新的信号，这样，啊，就这样。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是五次嘛，五次它属于限量啊，你做推度，然后确定是第六次，那是不是第七次？
嗯，
哦，那变成第八次，现行嘛，哦，核心为种子，嗯，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有分两种情况，是，比如说它不同的功能，这样，这个是记录讯号，我这个是叫做说，它是属于上一次的那个目标，嗯，所以它也是有这个功能。
Hard drive，
哦，所以有分跟地球云号是有第八次的功能，这样。
对，现行种子在地球。
对，就是现行核心为种子在这个地球里，它把那种子能够传场这样子，把它传出这样子。可是它也是可以把信号再给它再递出这样子。所以这里有的我说我们用大脑去看，就是海马回来，我们都是一个海马的那种的电源系统，你到大脑去看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再了解这个新的管理。这个是一个速度，对不对？那更快在哪边管理？在五识，眼是当下，耳是当下，啊，眼耳鼻舌身是当下，第三啊叫限量。可是你如果你没有强迫的话，都升起，没机会，没机会。所以这边是一个机会，这样更快。这么说。要有明度才有速度，如果你没有速度的话，没有速度的话是在这边，对，甚至在这边这样子。
哦，
所以如果说你有明度又有速度，可能就是在缺点了。那更快的话在五十这边，又更快哪边？嗯，我们转向。所以就说，其实呢，如果说我们讲。在南传讲的果说，半拉不管是南传或北传，我们讲在正悟当下叫截断心理。禅宗讲截断心理，各位听懂吗？
截断心理，
截断心理，让心流断了，
截断心理，
不升起，断了不升起。让它变，让它崩掉，这样子，叫截断心，对不对？所以那个禅宗，他不是讲说要让起疑情参化土样，你跟他讲什么已经慢半拍，对不对？他从听到到意门都是要时间，对不对？可是禅宗的话，他要用半刻。名师如果会懂得用棒的话，是可以让人开悟的，就是这样子。好，他如果力量强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转向的瞬间就断，没有前进后进。你看到关键吗？有这么快，这么快，你看，比这下还要快呢。
有没有？你看你们在转向这个声音之前，你看就被卡了，然后心是跳开的，因为它的截断心流是截断三界的心流，截断三界的心流，所以欲界心流不升起，色界色界心流不升起，才有可能令出世间的心路升起。
这样就算是无我，就算是一种
对无我。所以在那天讲到说，没有三界的目标，欲界心是欲界目标嘛，色界心呢色界目标，无色界心是无色界目标，这样子，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样是心路啊，你要用哪一个宗派跟说法去看都可以，每个人都有啊，有学没有学的都有，是怎么去用它。那如果说一样是参禅的话，如果你参禅你懂得关键在哪边的话，那就是一个力道点。可禅宗他不会跟你讲心路过程画六图给你看，他不会这样子。可是如果说我们用这样去禅，就是说能够对最南传的阿毗达摩啊，还有包括对我们唯识啊，还有整个能够去了解的话，就能够去作业，它是这样的关系，好，做新的管理。所以我们讲说如理作业的话，其实它可以有这种速度。我们做新的管理，然后在哪个阶段做新的管理，就是这样。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好新的管理，我们能够在。在这边加入你所有的话，那个犯的事情不是事情，这边犯的事情是事情，对不对？那如果说这边没有做，那这边也是一样，这边要如所有的话，这边就只能犯的事情。可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子跑出来，然后这样子过来，它会再转过来，所以这样子从这边我们转向到一手的有分，这边是。一个心路，我们讲五门心路，它进入一门心路，所以两个前后相距的身体，分为众门心路这样子。可是如果说你眼睛耳朵哈五根都没有用的时候，是属于纯粹是找这个叫纯意门，纯意门。你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是属于纯意门，所以意门只有过去目标，没有现在目标。好，来。五根的话只有现在目标，没有过去目标，因为五根只有现在目标，没有过去目标，这个算重要。可是你说我看到那我跑到那个心那边去，可是那些上一秒跟下一秒它已经成为过去目标，不是现在目标，不是当下目标，所以不一样。
所以所谓的一切两个一切这样子，还是以前一刻的心情所谓的时候，
没有现在，当下，当下才能称为现量。新生之事，初出新生之事，这样子，这能够第一个嘛？第一个是这样子，第一个是初出升起的新生之事，新兴升起那个事，这第一刹那称为现量。再讲到现量，就是讲，就是说，如果说一定是要这样子的，比方说我们讲五根现量。所以在那个，在吉祥论讲到限量，五根限量，我的歌词这边，眼根限量，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限量，它是个别特别升起，这边属于根限量，这里是属于意限量，五门怎样是属于意限量，还有呢，这个意门怎样属于意限量，所以这个是属于意限量，意门转向属于意限量。然后我们这样属于一线这样子，这样。但是呢，根线量它还是属于，它不是属于那个，不是属于那个数字间的那个线量。根线量跟一线量，如果是我们转向跟整个一轮转向来看的话，还有整个五根的那个线量，都不是属于余结线量。为什么？因为它还是在相对里面，没有，你看它虽然就是说是根限量的，可是它根有对境哦，对不对？那一门的话呢，一样它有对境了，对不对？一对法尘嘛，都有对境，所以它虽然是限量，没有好不好是限量，可是呢，它是属于世间嘛， 啊，所以世间世间心世间所这样子，不是出世间心，是出世间所这样子。啊，所以只有在超越了相对的一个目标，啊，先超越相对的相对目标，才是属于出世间心，说离邪现量。啊，所以就是说，可是要等到我们所讲的那个。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要达到五根限量跟一根限量，听到这样，所以一般我们在行就是说，如果能够从这边啊，从明度，然后有速度，我说清楚，哦，清楚这个是属于，比方说我们讲明度嘛，能够如理作理，能够清楚这样，能够清楚，哦，所以就说管好心的心的一个那个心的管理跟情绪的管理是从做管理。哦，就是这样。哦，所以这边会有情绪，这边会有情绪。可是如果你能够去，能够如你说的话，那你是好的心，好的心是好的情绪。哦，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我们讲过禅宗，那个《金刚经》我讲到就是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对不对？嗯。可是我说当那个心，这个心入动乱的时候呢，像这样。它这一颗，然后这一颗对不对？这一颗升起对不对？然后这一颗升起，那这一颗还没有升起，对不对？我们这样子，这个是过去心对不对？这个是过去心，这个是现在心，这个是未来心。那它还没有升起对不对？啊，所以没有升起的话，它还没出来对不对？它可是过去心呢？已经灭了，因为他第二颗那个现在心升起，第一颗已经不在了，对不对？当现在心升起的时候，过去一定是不在，已经灭去，所以剩这一颗。那这一颗也灭的时候呢，就成为三心不可，没有过去现在位。好，就是这样。所以当那个心路如果中断的时候，就像这样。哦，所以在证到涅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刚那样子，心如果中断，比方人家关了、哦、关那个明法，明法的那个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生，不这样关掉。可是当一个量强的时候，它是断掉。所以出世间谛跟世间谛是不同。修法不同，没有证过的，没有修过的，讲不出来是不出来，也不晓得是为什么，怎么修怎么证不清楚。请说。
你刚说那个现在心不可得，最后跟现在心断，对不对？那严格来说应该是没有现在心，因为我们突然知道有现在心的时候，那已经是过去，那个现在心已经过去。那你说的是？我们现在辨认出当下内心的那个心，然后内心也断了。
对，就是如果我们做观，就是当下那一颗所缘的瞬间，它也断了这样子。
就是说，那个能够圆刚才那个所谓现在心的这个心，但是我们所谓现在心其实已经过去了，我们以为它现在，但是它已经变成我们的所缘。
对。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前那个后心观前心，后心观前心，后心观前心，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速度拉近这样子。那一般我们就是后心观前心，后心观前心这样子。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修观，一种是后心看前心的方法，一种是观这个每一个心的一个过程，用观这个心在看每一个心的心，这样子。哦，那一般就是说，如果当这一颗心升起的时候，其实它后心已经前心已经没有了嘛，那后心没有升起。可是如果力量强的话，它单生这颗心就瞬间就破除这样子，所以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子，也就是这样子。哦，所以那个是真正达到那个一些限量，它没有对劲，没有对劲。所以这个是要有速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明法与设法的速度差等于1:17这样子，1:17。所以设法是 十七个三，色法是一，然后名法是十七个三，算是很快。你说那多快？这么快？有没有？色法是一，对不对？十七个已经跑完了，十七、十七、十七，两样快。我们觉得，一根应该是一个心嘛，当下，十七个当下了，有没有很快？就是说，要有明度，也要有速度，就是这样。好像是说，先有明度之后，然后再有速度，它就有可能。所以就说这个是一个方式，可以去了解。因为刚好顺到他这边，刚好讲到心路过程，怎么去做那种心的管理，可以顺道提到这样子。
像那个就是明法是它的七分，色的十七分之一啊。可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观一个痛，我们身上有个痛，你觉得它有一生灭的时候，那是身上，那是色法的生灭，然后那你心其实已经过了十七个。
对。对，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因为其实那个痛是连续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它是十七、十七、十七，对不对？所以它有很多个十七这样子，很多个十七。就像一弹指，它其实它是十七个就结束，它是很快速的。可是平常我们那个是相续的升起，不容易去察觉这样子。它像是很多个十七颗星不断在跑，在跑。所以有很多我们要能够时时如理作意，这样它可以训练那个心的那种作意，那从作意的清楚到作意的速度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可能让心变成从比量到限量，然后从限量到一切限量这样子，从五根限量、一根限量到一切限量，就是说从初次间的限，从次间限量到初次间限量。还有这样的过程，这样，这个在瑜伽师地论的后面，还有在现代论都有提到这样。那我们其实，在修止修观呢，在训练这个心，就是能够如何达到限量。因为心能达到限量，才有观，才有机会。就像说我们第六识要达到第六识的那种限量，才有机会。一般第六识是比量的，可是每个人都有。都有第六次的限量，只是他这样咻就过去，咻就过去了，来不及了，对不对？那我们既然能够掌握，把那个速度能够掌握住的话，就有可能。你看，像咻过去，咻过去，咻过去，每次都要在流星雨拜的后面这样子，他不等于，你可以抓流星的话，还有机会。当然抓流星的话，当然是可以有机会开悟这样。这是现一个新的那个速度，有明度叫速度，就是这样。所以它那个观那个灭有没有，从生灭有没有，然后到成熟的生灭，到快速的坏灭，就是这样。训练那个新的速度，有明度有速度，就是这样。观是锐利，然后那个新的速度是很锐利，很锐利，明快的那个觉度跟那个明度跟快速，快速度都是很快的。是这样子。
请问是一的限量，您在讲精确举个例，五根限量可以了解，就是说当场生活里面每天碰到就是五根限量，是不是这样讲？然后一根限量是过去就记忆任何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头跑出来，
他第一个上来接触都是马上
跑出来，就是 no way from， 就是自己跑出来的过去的，
就是心里面我们的心转向过去一个回忆，可是还没有升起。心转向回忆，那个心想要转向回忆，可是那个回忆的那件事情还没有出来，
整个全貌还没出来，但是已经开始不是就是有
启动，
已经有启动，
那个心启动回想过去，可是那个过去那个事情还没有出来，就启动回忆，启动回忆，那个是很快的。
那有时候这种东西还是从现在的接触的事情，造成你去想到过去的事情，应该是这样，注意点。
可是如果说从现在那到过去的话，它是有不同的转折。现在是一个心路，那过去是一个心路，对。可是他那个就是转折，在那个转折之间的那个瞬间那一刹那。
所以说要抓到很快抓，就等于第一念头起来就能够抓到，对不对？细到那种明度。
对，所以要有速度啊，所以我在堂上搬个嘣，那啪几个开路的，他那个那一敲的话，他跳开了，他会向去转起。可是那个被打的人也是要那样的那一种因缘，要那种智慧力啊，不然打到死人没有效用啊，一经连总没有效的样子，一经连总是没有效用。
法师，什么叫限量？我不晓得什么叫限量。
它就是我们眼睛接触那第一刹那，比方说一眼跟讲，眼睛接触那第一刹那，接触到第一刹那，没有好不好的分别，那第一刹那，哎，没有上不上那第一刹那这样子，初度升起那第一刹那这样子，上升很快。好、哦，比方说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想要转向耳朵，想要听的声音，然后想要听，可是还没有，是没有升起那个。中间那个叫做五门转向，一门转向耳门的中间，耳四门升起那个中间叫做五门限量，啊，什么一门限量这样。那么以维持来讲，就是属于率有心，率有心，那是很快的，你是启动一耐三这样子。可是四没有升起，啊，那如果是四的话，就是初初接触耐三了。跟进接触那一刹那，跟进接触那一刹那，四就升起。跟进四也是跟进四和那一刹那，那第一刹那就是属于限量。跟进四就是属于限量。可是跟进四是第二次就不是了，第二次就不是。跟进四属于限量，跟进四是第二刹那就不是限量，就这样子。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世间的
禅定跟非世间禅定
的修法，
对。
那你的世间
叫做
世间禅定，
嗯，
就是不困难。
不困难，比方我们修阿那巴那对不对？我们讲那个世间禅定，我们把那个安般思想放大一点了。比方说是安般思想，我摆这样子。那我的心专注它，它白色的嘛，那专注它一小时，就让我达到。我们有五个身体，对不对？然后达到那个安般事项，然后达到出场一小时这样子。没有专注看一小时嘛，对不对？那净存成为净啊，如果没有升起，那我就是达到安般的那个出场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所缘都没有移动嘛，然后专注它嘛，对不对？单一所缘，然后心没有离开所缘跟目标嘛，啊、哦，这是属于世间禅定嘛，哦不是这样子，只是换不同目标而已。可是如果是那个世间定的话，他要修观才能够证的。那修观是这样，比方说这样子刹那刹那刹那刹那，这样子慢慢，然后这样子快越来越，那整个就是整个心路跳开的，整个心路跳开，那整个心路跳开，然后证到那个涅槃这样子。哦，所以证到涅槃之后，他这个时候是进入了那个以涅槃为所缘家。所以修世间定它是属于单一所缘，那修成就出世间定它是修观，是瞬间减择所缘嘛，因为不断在修观，对不对？所以那个目标是不断的在生灭。好，你现在看到我的这些一直走的也是每一个刹那都是不同姿势，好，然后到时候要砰，然后就是跳出那个世间心路，这样子。
对世间禅定的四禅里面没有包括
时空，没有，因为世间的禅那就只有那个世间定，哦，所以他的目标跟修法不同，这样子，所缘不同，修法不同，目标不同，所以心也不同，这样子，所以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所缘，这样子，所以什么样的定，什么样的所缘，不一样。是这样子，所以修法不同。
观
成
就的话，就是
出世间的禅定。哎，对，观的究竟成就，达到究竟的极尽成就，就是能够成就出世间的禅定，就是出世间定。所以他千刀论有很多的观智的没有？十一观智以前都是属于世间观智。可是如果今达到那个。十二观智以上的话，它是属于出世间。可是它第十二观智的话，它不是属于道智果智，但是在 清净道论讲到就是说第一顺次是在整个出世间心才会升起的、哦、所以整个如果说我们讲清净道论的话、哦、12、13、14、15的话是在一个心论里面出现的、哦、12的第一顺次对不对，然后13的种性质、哦、14的道智15果智再从一个心路升起，这样子从一个心路升起，所以前面的是单一单一升起，那后面的第16是单一升起，那也只有这四个是同一个心路升起，这样子好像在一个同一个心路里面，比方说这个是心路的话，像一个心路里面那么四个观智升起，它可以这样一般来四个观智同时成熟，是这样子，这个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佛说呢，哈、哦，这比丘因为有如理作用、哦、所以呢没有升起诸漏不会升起，啊，以升起的诸漏会被舍、嗯、所以这比丘能够有漏见到见漏，凡夫有受用而舍离，这样子，所以有忍耐而舍离，有悔意而舍离，所以舍离有很多方法，一种是因为忍耐所以舍离，一种是因为有悔意所以舍离、哦、所以有修行而能够舍离，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要能够保持这个舍离这样的心跟力量、哦、从这个一般的舍然后就能够累积到成就究竟舍、哦、所以究竟舍就能够成就涅槃，就是究竟舍的意思，所以整部经是有七个步骤与方法，就是呢一个是知见、哦、第二个是防护，第三是受用，第四是忍耐，第五是回避，第六是遣除，第七是修行，所以有这七个呢能够舍离诸漏，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所谓见就能够在注解书提到如理如是是如是之故，所以呢、哦、而如理作为的升起呢、哦、不如理作为的不足升起，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心只有一个作为，不能同时有两个作为，这样子，所以当只有如理的时候就没有不如理，这样子、哦、所以能够时时如理作为的话，那不如理就不会升起、哦、所以我们的心只有一个作用，不能同时两个作用，是因为这样、哦、所以能够就是说由于这个缘故呢、哦、所以呢知道所以如理作用升起，因为看见不如理作用，所以呢它不会呢、哦、升起，这样子，因为心能够有如理作用的缘故是这样子、哦、所以佛陀说呢什么是不应该作用之法而偏偏作用，所以作用者呢就是呢令五欲的欲乐呢未升起而升起，所以那些已经升起的有漏啊无明漏就会令它升起、哦、那么呢不升起的升起是那些未升起的有漏无明漏是令它升起，以及欲乐跟有漏无明漏已经升起令它增长、哦、所以就是说它不但升起还会增长，它不断的增长越来越强、哦、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去作意而去作意的、哦、称为不如理作意，所以在整个衣食住行当中呢太在乎好不好，或沉迷于这个享乐之欲呢对于生命的执取跟贪婪、哦、以及就是说呢那一些都增长成的贪欲、哦、所以呢心被这个欲望诸漏所束缚，所以贪啊嗔啊痴的业习呢就会随业、哦、随缘的转起造作、哦、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如果能够如理作意的话呢、哦、就能够呢升起未升起的诸漏呢令不升起，然后以升起的呢诸漏才让它能够舍离、哦、那么这些舍离可以通过见跟防护受用跟忍耐回避遣除修行这七种方法而舍离它，这样子、哦、所以能够让心能够经常舍离这些不如理作意的目标，这样子能够让心保持如理作意、哦、有七种方式、哦、所以如何能够善用，
就是从那个受用上遣除、
哦、我们会后面会这样讲，在这个后面就这样讲到这样子、嗯、所以呢如果善用如理作意，在整个注解当中就谈到之后说呢，阿比昂问你谈到之后说如理作意的话呢、哦、所下的定义呢在注解解说是如理作意是懂得方法的作意，这样子、哦、有方法的作意，这样子，比方说呢有道路有道行、哦、以八正道呢的作意是有方法的作意，那有道的作意呢什么是有方法的有道、哦、实际上都是遇到这个 阿表就是说能够行道自见清净，就是在正灭随观智，正灭随观智到这个行舍智，属于这个部分，这样能够如理作意，这个是属于成熟的如理作意，能够时时成熟如理作意，这样子它能够成熟的相续转起跟升起，这样子可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容易在一个断断续续当中不容易相续转起或升起也不容易实际上是掌握的，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个过程呢，掌握的方法观所具足具备，所以掌握方法观的人称为初观者那么呢，观成立者呢是道非道所成就在整个修道的过程。那么行道呢，这件情境开始是方法观实际上呢是真正使用如理作为是在道非道之后，所以那个是正确把握毗卢遮那的人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呢说呢方法的作意，而且道的作意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地随顺的依照南方上座部的话有四十种道的训练的方法，就是做一种观的训练那么就能够成就这个地随顺的观智能够升起，这样子。所以在观智能够升起的时候呢，在行舍智之后的随顺智就是属于这个智，我们刚讲的第十二个观智，地随顺智或称随顺智，这样子。所以就能够清楚的知道呢这个道非道以及这个行道之间清净这一段，这样子。所以严格讲在清净道论里面，当这个当这个随顺智升起的时候呢，他已经进入了出世间心路因为他是在出世间心路才会升起的，随顺前随顺后这样子，所以呢他的后一个是道智嘛那再下一个是他的后的是种性智，这个就是凡夫的种性跟圣者种性的一个区隔，这样子，然后进而能够转向于道智跟果智所以道智是断烦恼果智是成就断烦恼断烦恼后的清净，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呢，讲到道智果智来讲的话，成佛也有道智果智，这样子。所以我们讲说金刚预定第二刹那成佛，对不对所以金刚预定第一刹那是佛的道智，那第二刹那是佛的果智。所以他说金刚道后一手空了没有，金刚道后一手空了没有，因为金刚道这个是属于佛的道智，佛的道智金刚道是佛的道智，所以第二刹那是佛果，所以成就佛果是第二刹那成就佛，第一刹那是断烦恼断最后的无明嘛，然后第二刹那是成佛是佛果，所以第二刹那一手空，这样
他那么个是同时不会前面空的。
如果我们讲心路的话，心路是前后，前后一个断烦恼，一个是体证清净。所以，比方说这两颗对不对？那这一颗是断烦恼，那这一颗就是成佛。这个是佛的道智嘛，断最后那个无明。那这一颗就是成佛。所以哪一颗？这一颗，这个是第一颗成佛，第一颗成佛的心是这样子。所以说金刚道智那一刹那是断最后的那一个无明，这样子。那这个第二刹那这个是属于第一颗成佛的心第一颗成佛心，那后面都是成佛的心，那是这个第一颗成佛的心，那是体证成佛的第一刹那清净，就是这个佛果心，这样所以在整个注解书说到非理作业的人是没有方法作业他不懂得去作业，这样子，所以没有道德作业，没有方法，没有道德，所以把无常观成常，这样子，所以他看不到无常，无常的是看到恒常，这样子把苦当成乐，这样子，所以呢观无我成我，这样子，不净呢观成净所以整个四圣谛呢他会厌恶真理违背真理，他跟人家说他是无常苦我，他不习惯也不会喜欢，对不对？然后这个很好，什么是无常，对不对？然后的享受当下怎么是无常呢，对不对？对不对？他不能去明白了，对。
这一点好像比较困惑。您刚刚是不是说这个如理作意的话，就是一个意志的行为？那这边又是以常乐我净，这个见来解释，是不是？这个标准是什么？
因为呢，我们讲都是说 念念的如理作应，要保持念念的正念，对不对？可是念念的正念要以正见为道，所以八正道以正见为首。那我们念念的如理作应的话，一定是以正见为道，对不对？如果没有正见，如何如理作应？因为如理嘛，好，依正见之理，依正见之理而作应，叫如理作应。我们片片是怎么去看嘛？片观嘛？可是这样说，没有贪的正念，没有贪的正见，无贪的正见，然后无嗔的正见，无痴的正见，那以这样来去作意，保持念念的正念，正念是这样子，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层次，有一个层次这样子，他必须先明白了解，清楚掌握，才能够保持念念的如理作意，有一个依循，有一个依循的一个方式。依循的方式是这样的，可是如果没有很强的正见，就没有很强的正念、所以如理作意要强的话，当然他的正见要能够很强，正见要正确、正确，他的正见越正确，他的如理作意就越强，正念就越强，是这样的。可是如果他没有很强的正见的话，他的正见如果不是很明确很强的话，他的如理作意也是有限，正念的那力量也是有限，因为他一定会有一些疑惑，那有些疑惑的话，他的正念就会变得比较薄弱，他的如理作意力就变得比较薄弱，这样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熏习正见是能够达到如理作意的一种力量，能够达到那种念念的如理作意，是这样子。然后它是有一个前后的一个方式、所以它是以正见 为根本这样。所以简单讲，如理作意是一种保持一种新的正念，正念，正念这样子。可是如果没有正见，就没有正念，没有正念就没有正念。因为没有正见，那正念从哪里来？对不对？如果去看见这个正念的标准，是这样子。这就是说呢，存在呢这些新的状，这些状态的心呢，如理作意是无法转起。无法升起，心处于非理作意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正见的话，他怎么去让这个如理作意转起？对不对？他是那个不常苦，是那个常乐我净为恒常的恒有这样子，怎么可能转起如理作意？就是这样子。如果是部分的话，是部分的力量而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熏习熏习一切的经典跟正法，然后培养正见的话，关键是能够怎么样？能够转起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如意作意，从一点一点到一串，然后从点到线，然后到面，所以能够成片。所以我们讲的是保持心的那种正觉，念念的正觉，正觉，正觉，所以让觉性能够片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讲到这个培养这个如意作意，是训练心的觉性能够片嘛。能够骗你这样子，所以要是能够从点线面啊、这样的去累积，累积这样的力量。
师父，你说的那个正念是
训练出的，训练出的那个，他那个是有两场说，就是说深受心法，对不对？那个，可是就是说，其实正念的话，也是训练出一种正念，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生活当中。每一个心面对所人都要保持正念，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刹那都是生念处，在生活当中每一念心接触目标都是生念处，身受心眼睛接触，对不对？然后心知道，对不对？心有感受知道，身受心法，身受心法，所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刹那都是生念处，生念处，生念处，生念处。只是我们是用哪一个方式去切入？是用生念处切入去观察，用受念处切入去观察，还是用心念处切入去观察，还是用法念处切入去观察？你是以哪一个为当时主要观察的一个目标跟方法跟方式？所以每一念心接触目标都是生念处。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好，你看，比方说，如果我看到这个广场，那眼睛看到这个是生命处，对不对？那你就觉得，只是说你是这种该属于受的观察，还是心的观察？好，你专注的话属于生命处，对不对？可是你去观察那个当下看出的感受，属于受念处。可是你看这个当下之后，这个心的升起，不管什么心升起，那每念心的生生灭灭，那么这个是属于心念处。啊，受也有生灭，心也有生灭。看到善心升起，不善心升起，什么心升起？可是不管什么心升起，都是属于生生灭灭。所以看到善不善是属于共相观，也就是自相观，然后一观察生命是属于共相观，哦，就是这样子，哦。那如果说 你能够在每一个转起当下，哦，以五蕴为观察，你看到它以五蕴为观察，对不对？它是属于法念处，对不对？然后你用因缘观察，它是属于法念处，是这样子，哦。但是不管用哪一个方式，都是说。它都是属于在，因为一般我们很少这样子，刹那生念处，刹那生念处，没有那么立根的啦，对不对？啊、哦，那速度很快啊，对不对？可是就其实这样说，它的一个原始的速度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个刹那，就是我们在接触那一刹那是生念处，生念处，生念处，同时都有，啊、哦，同时都有。那个其实训练一个新的方法，训练新的方法。然后能够如实观如实见，然后见到实相的一个方法。所以生念处是一种新的训练的方法，新训练观察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去切入去观察，是这样子。哦，所以它就有不同的一种新的训练跟成就这样子。哦，所以到后期会衍生很多法门出来，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最原本最原始，其实每一个刹那都是生念处，生念处。哦，它是同时都是这样子，几乎同时升起，因为五蕴是几乎同时升起，哦，五蕴应该讲说五蕴是同时升起，这样才对。所以如果是五蕴同时升起的话，那么四念处呢也是同时升起，对不对？那就是这样。我们把它扣法讲成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呢，如果培养如理作用，就是转起如理作用，就是首先要建立正见，如果正见不能建立的话，如理作用就不能够成立去转起，所以呢注解书在传统上的那么不说呢，以正见为上首的八正道，以正见来谈如理作用的完成，所以呢以正见为上首，所以呢因为正见更名成就，无明尽能够灭去，所以以行灭，以行灭去呢，乃至苦蕴种种都会灭去。所以就是说，以正见为上首，最后成见也是什么？最后成就也是正见。以正见为上首为导，那最后的成就呢，也是正见。那叫做与智相应，成就那个智清净这样子。只是说他当时所说不同这样子，所以说如理作业的根本价值与非理作业价值不同这样子，如理作业的根本价值在哪里？就是说能够如理作业真正的根本价值，就是说你将来能够感受到经验到体验到出离轮回而非如理作业的价值是作为轮回，所以说我们能够去如理作业就能够去体验体验出离体验清净，可是如果是非理作业的话就让我们相续在轮回里面，相续的转起烦恼跟受持，种子烦恼种子相续转起，所以就说一样的，我们要给自己好的生命品质，就要如理作业。那如果我们让自己有不愉快的感觉升起，那是因为非理作业太多，所以要给自己是一个快乐的生命呢，还是一个不快乐的生命呢？决定在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呢，事实如理作业的话呢，对自己是有帮助，也就是正面的，正面的看待事情，正面看待事情，它正面给予回馈，这很重要。 因为正面看待看待事情是一件是一个角度，对不对？可是正面回馈呢，又是一个面向。哦，这个是很重要。哦，所以就是说呢，六根的如理作用来讲，我们原六根出六尘，产生六识的认识作用。所以根性是个合合深处呢，在促进当下的那一刹那，此心是善心作用还是不善心作用？哦，关键在这边，就是根性是接触那一刹那。哦，是如理不如理，所以它是很快，非常的快。所以跟平常我们的那种正见熏习是有关系的。哦，跟过去的种子熏习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用经验来看待当下，不是用当下看待当下，是用过去的经验看待当下，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如果习惯用当下然后看待当下，那很多事情就很好办了咯，对不对？好，所以呢你之后就产生一连串的感受是有关的。哦，所以呢，感受的感受、想法和行为、人际关系、心灵品质的忧虑，哦，都会不同这样子。但是呢，有绝对的关系，哦，是善业的相续现前，哦，是身心的如理作依，哦，身心的欢喜、吉祥、如意、清安、和谐等等的善业，还是不善业的愤怒、哦、恼嗔害等等的现起，哦，都有关系。所以关键在如理作依。所以我们统称六根经验，每个人都有六根，都有六根经验，只是说每个人的六根经验是如理作依多还是非理作依多，是清净多还是非清净多，对不对？所以成佛是累积很多六根的清净经验，对不对？只是无明破除这样子。那么这是属于众生的一个身心现象，所以每个人都有六根经验，只是我们给自己怎样的六根经验，哦，是清净非清净，所以关键在如理作依这样子。所以透过六根呢，觉知认知世界，认知一切，都受限于这个六根经验。所以如果从中超越出来，就要看你的如理作依是否正法正见为当，正念正知于当下。哦，所以呢，六门的六缘是共缘，不管是善心不善心，都是依这个六门六所缘而起。哦，这是缘耳彼得生意十分相位处法，哦，是这样子。所以呢，善心不善心的不共也是依照这个有所不同这样子，哦，所以呢是如理或非理呢，哦，就是看我们的心怎么去做，哦，就是如理作依还是非理作依，哦，就是它的一个不共跟共的地方，哦，那么呢，哦，当然有不同的一个过程跟结果是这样子。哦，所以前面讲到如果掌握自信跟共享，如果能够转起这些作意的时候，哦，就能够呢转起自相跟共享的一个作意这样子。所以它是善的呢，而且是如理的话，一定是属于毗卢舍那的观智，它的清净转起这样子。所以毗卢舍那的观智是依这个欲界的善心，哦，善心所为基础这样子。所以修止跟修观是以善心所为基础，哦，那么就是说呢，毗卢舍那的观智呢是欲界的善心为基础，要产生毗卢舍那。那观智在塑形当中发生，所以我们的心呢必定是在欲界的善心转起，哦，所以整个欲界善心当中有四种的智慧相应这个情况，不论是哪一种，哦，在名称上可以说是属于与智相应的，哦，那在内容上呢有慧根相应，一定是有善因，哦，有欲界的善心，有八大善心，这四种才产生观智，哦，是这样子。所以也是可以知道，就是说只是发生在整个塑形心当中，而且呢必定是属于欲界的善心，哦，所以修止是欲界善心，修观呢也是欲界善心，成就定是欲界善心，哦，成就世间的那个定的话呢以欲界善心为基础这样子，那转向色界的善心这样子，哦，进入初二三四层。所以观智的内容是呢自相与共相，掌握每一个法，哦，各自的特征，各自的一个作用，各自的静音，哦，特相作用静音三种的掌握，对于法的了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如果能够其实最重要是能够掌握静音，能够掌握静音的话就能够改变特相作用跟现起，哦，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静音是关键，主音是关键，这是就是这个内容这个相状的一个根本的主要原因，要通到这一点啊。不论是佛法，不论是生活种种生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有烦恼，你看到这个烦恼的主因跟要因改变，烦恼就改变，烦恼的事情也改变，是这样子。可是一般我们不懂得去找出这个静因跟要因，可是如果你懂得去找出这个静因跟要因的话，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容易去处理跟管理啊，是这样子。哦，这什么是志向？比方说贪嗔慢啊、恼等等啊、这些嫉妒的心所，它的作用特征起因都不同，对不对？这个称为它的一个志向、啊、所以每个心都有志向、啊、也有共相。所以像贪心掉几分层，这是它的静因是不如理作用、啊、所以简单的讲，不善心的升起，不善心所升起，这是不如理作用。那如果说能够时时如意作意的话，整个善心啊，善心所就会升起，就会传起、哦、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说有时候中间隔很多个心，对不对？然后之前不如理作意，然后中间如理作意，然后之后不如理作意，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这样子这边不如理作意，然后呢，然后隔一天就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所以它怎么样？它越转越强烈。你看你想一件事情，有没有越想越快乐，想好的越想越好，对不对？想不好的
越想越难过，
对，就是这样。所以要提醒自己努力所以。那看到一个那个难过的那个静音是什么？看到无常苦我不一定能够让自己的难过消除，力量不够，看到难过的主因才是消除难过的根本，对不对？所以分享说我他是无常的，可是我是难过啊，我他不是我的，我是难过啊，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看到为什么他的消失你会难过，真正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把那个原因找到，调整改变掌握到，你就跳出来，心就自在。所以如理作意还有很多个层次，找到静因主因是最根本，才有力量，找到主因才有力量。其实找到主因呢，胜过无常苦无，因为他本来是无常苦无、啊、你不要无常苦无，他是无常苦无、啊、对不对？可是当你主因找到的时候呢，全盘改变了，作用改变了。那什么叫作用？业的力量改变，难过的力量改变，就是这样。难过的，比方说在哭的，比方说哭的现状嘛，哭的现状，然后那个难过就是一种作用，对不对？他当时哭得很厉害，就是一种现实当时状态，对不对？然后如果看到要因的时候，就停止了。难过的作用跟整个现实，对不对？跟作用都没有，同时停止、哦、所以就说我们其实修行在生活里面找到每个主因，你会过得很快乐、哦、是用智慧在生活过得很快乐。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身体都是有因有缘这样子、哦、主因是什么、嗯、那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属于看到他的志向是很重要。如果你掌握志向，又能够掌握共相，那这样的如理作意是有力量的、嗯、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够这样子去修行，对我们帮助是很有帮助。所以每个法都有自信跟志向、嗯、还有特征，你要懂得去辨别、嗯、每一个心也是一样、嗯、每个心所也是一样，世间的每一个接触也是一样的、哦、所以这边两个先掌握法住智、哦、而后呢能够成就涅槃智，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能够掌握整个志向跟共相的话，是能够成就法住智、哦、那能够成就法住智，就能够成就涅槃智。 是因为这样的、力量强观自强就能够如此、所以同样的道理能够掌握自心而后掌握共相、所以共相是每个都是无常苦的，不管我们观不观都是无常苦，你去看他不看他，他这样子发生、所以不论是贪欲心、嗔恨心、痴心，他的自性不同，可是共相的是无常苦的。所以你要改变，改变整个贪欲心，要掌握它的主因、改变嗔恨心，掌握主因，对不对？主因不同。如果算嗔恨心，你让这个痴心经常升起的时候，就不会有嗔恨心，对不对？可是你想要让你这个嗔恨的那个对象与这个心的关键是什么？可是不是对象，是心，是心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不是当下这个时候，是过去，是过去。现在很难过，但是呢，过去才是它燃烧的一个关键。
你刚才说嗔恨心是要那个主因是要。要产生慈，就是慈心，是不是？
对，如果我们经常升起慈心的话，嗔心是不会升起的。那其实最重要是看到嗔恨的一个过患这样子，它会燃烧我们的善业这样子，会让自己不快乐，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啊，如果说谁还不快乐，没有人还不快乐，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快乐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说，那我们想说能让自己不快乐，对，我们在改变自己不快乐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要改变嗔恨心也好，要改变整个贪的心也好，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改变价值观。用现代的说法是改变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改变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一定要生气了，你就不一定要能够希望得到他，
希望不要，
因为你价值观改变了。
价值观就是说要快乐，是不是？
不是要快乐，就是说，只要你觉得这东西很好，对不对？好，那你就想要得到它，对不对？弄它是好的，想要得到它，对不对？这种价值认定，那他现在用到它的是贪的升起，可是你觉得说。拿这个给你，你觉得这个不好，你就很生气，然后就干什么，就很难过。那是这种，他对他的价值认定了，让他不好了。可是如果你觉得说，他其实也没有好不好，他只是一个东西而已，只是一个方便的一种工具而已，所以看待不一样嘛，对不对？价值认定不同嘛，所以那个新的看法就不一样，对不对？这样是比较直接的。所以我们其实讲到佛法就是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世间的价值观念，然后成为佛法的一种正确的观念。
像人家骂你，你就说无我的话，就是说那个骂的是自己，不是，就是说不是骂的是自己的话，就也跳出来了。
对，他在骂五蕴这样子。五蕴是刹那生灭的这样子，如果他是修观五蕴的人，他就可以这样子做了。我不要这么说了。可是平常我们没有说，经常说五蕴五蕴五蕴五蕴这样子，所以那个作用没那么快了，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在认为说，这个是我，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就是动我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好，这经常能够如理作用，就是视它为五蕴，这样。那它就是比较，那五蕴是生灭，这样子。但是容易跳开，容易瞬间跳开，那个是作用的力量，这样子。好，所以能够如实观照的话，真的力量就很强，就是这样。越熏习越强，越熏习越强，成为习惯这样子。好，所以五蕴烦恼为什么会一起升起？我这边讲到就是。速速生啊，烦恼是第一个烦恼升起。那如果是非理作业的话，他没有对治的话，就会接着这个烦恼升起，然后接着第三个烦恼，然后千万个烦恼相续转起升起，是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去看到的话，能够如理作业，就不会速速生。所以烦恼是因为有这种情形，是他速速升起， 是因为这样子来，没有如理作因，他相续的转起，成为速速生，烦恼升起。所以如果说能够去洞悉心恩心所的话，能够看到关键的话，掌握主因要因的时候，就不会让他速速升起，能够时时如理作因。比方说这个是烦恼的因，你能够把它转掉的时候，它就不会升起，它就切掉。它本来这样子转向那一边，对不对？你把它转向这一边，就是这样子，转一个向这样子，把它往这边走，那边转不过来，往这边走，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是不快乐，一个是快乐，你要走哪一边，那就是这样子。正面跟负面这样子。当然也是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子的，不过就是说训练自己，就是修行。第二是见猛力，就是当下烦恼升起的时候，若下品烦恼不起如理作的话，可能转起中品烦恼，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又没有如理作，变成上品烦恼，就是辗转增重，就是见猛力这样子，越来越强这样子。那像那个蚁是把我们吞噬这样子，那这个是烦恼的一种力量。那第三个是随境转，心随这个分相的触法就会转起烦恼这样子，没有如理作用。所以个色尘啊，见到色尘的境界升起可以做，没有事实的是一个对治。所以就是说修行是有些对治的，能够如理作用的方法这样子。所以烦恼的升起是对分相的触法的所缘能够。没有如理作用就会升起，那如果是如理作用，它就不会升起。所以其实就是六根面对所缘的关键是有没有如理作用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有六根，那面对六缘，所以成佛不成佛都是这样，都是它是关键，只是我们怎么去用，是随境转还是不随境转，对不对？所以随境转的话是如理还是不如理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要成佛当然就是六根对六尘要如理作用，是累积成佛的一个清净的过程。所以就是说在现里看就是说可喜跟不可喜的人事物呢，是你的感受升起，你看到可喜的话就会升起如理作用，不可喜就不如理作用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严格来讲是不管是可以不可以都要如理作用，才是学佛的根本。你不能说看到可以就如理作为，不可以不如理作为，那怎么办？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有时候还是会有不可以的所缘跑出来啊，对不对？不过就是当我们心是如理作为的话，其实每一个所缘都是可以的，严格讲是这样。因为心没有如理作为才是变成是不可以所缘啊，对不对？它是对境啊，对境，境没有好不好，是我们给他一个
价值观。
认定价值观，对对对。
那你刚说，遇到可以的境界就会如你说，其实有时候遇到可意的境界，反而会生出贪的执着，不见得会如你说。
没有错，所以可以的话。所以可以也在很小心啊。所以顺中呢，顺中行要怎么样？要修禅。逆中行呢，要顺嗔升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顺境当中要小心贪升起，那在逆境中要小心嗔升起，就是这样，因为它很容易跑出来。这是如理作用，就是能够时时作用这样子提醒自己。所以每个人都是有六根在对六尘，所以没有能够去掌握的话，就会因为非理作用让烦恼升起，就会有速速生，会有见猛力，会有随见转，这些情形让烦恼转起，是因为这些过程。可是如果我们要能够如理作用的话，烦恼就不会升起，这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说我们刚讲到一切肉尽七种令肉肉见的一个见，一个就是知见，以正见然后因知见才能够让诸肉灭尽，这个是一个方式。一见，第二个就是防护，我们呢在那里懂得去培养我们的如理作意， 保护、哦、守护根门，这是一个方式。然后注意我们的眼根、耳根、舌根、鼻根、身根、意根，这样能够守护我们的六根，那这个就不会趁机而入。
可是我觉得很难守护，那个声音一来的时候已经一听就怎么守，那个声音不听也得听、
啊、所以关键在心啦、关键在心，所以那个心要经常要保持正念，正念注意，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它瞬间瞬间，所以经常给自己好心情，
好什么
好的心情，容易升起这个正念作用，努力作用，
好心情，
给自己好的心情，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这是说这是属于六根的努力作用，这样子。所以第三个受用、我们在衣食住样、在穿衣服吃的食物、还有医药住的房舍都能够保持那、这个如理作意，因为衣服是能够防这个寒暑、所以不一定说一定要多好看这样子、保持这个整齐，然后一种遮羞这样就好了，对不对？方便 保暖就好了、就不用去要求如何这样子，他这样的心不但能够知足，能够知足，那再来就是能够防蚊虫。那饮食是为了帮助我们修行，我以前还是帮助修行，能够成就放生，成就清净这样子，这样能够不会饿，维持生命的相续，这样去看待的话，就没有那种贪的相续跑出来，能够让心能够对饮食如理注意。那如果是住房舍，那房子啊，你说这房子是让我们能够避寒暑，可以安定修行，安身之处，这样就好，对不对？我就不会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跟困扰。所以就是说，如何减少压力呢？如理住也是很好的方法。这七种方式可以减少压力，也可以减少心的一种欲求。所以就是说，医药是防患治疗身体的一种病毒，能够这样去注意它，就不会希望更多，或者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受用这些衣食住药的时候，是能够如理注意。可是如果没有如理作意的话，这些猪肉就会生气。其实这个是属于生活很平常里面的、生活很平常里面它是很细节，可是它很小心，因为它要去累积，去累积很多情绪、所以有人去禅修说这个怎么不好吃啊，对不对？他就没有如理作意，这样子没有守护根本，这样子没把舌根守好，这样子那跟别人讲话呢，意根没有守好，对不对？身根也没有守好，那忍耐是忍耐别人骂我们，这样子忍耐天气热啊，不懂得防护，一点冷热就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声音呢、也是一种忍耐，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对声音我们可以这样去看待，大的声音小的声音都是声音，不要对声音起分别，对不对？好的声音不好的声音它还是声音，不要去区分，它只是声音，它只是声音，不同的声音，对不对？那这样的心就容易比较平静，这样子那如果你分别越强，那种情绪就会越大，不管是好不好就会越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对它起分别太强就会升起烦恼，这样子当然了，就是说有些时候一些因缘打坐的时候，当然声音少是不会吵我们这样子。那当然每个人在修行过程不一样，初初开始当然是不要声音干扰是比较好，比较聚缘这样子。那如果说等到你渐渐能够去安定的时候，不要去对它产生一种分别，是有帮助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修行当中是要保持那种对任何的所缘不分别，才有可能达到限量，是这样子，清楚无分别，清楚无分别才有可能成就限量，在六根成就限量。那第一个是回避，回避危险的动物，回避危险的环境，因为会一样这样子会引起我们那一种命难，严重会有命难，对不对？那轻的话就是会受伤，会痛苦，可能咬伤。 他就是恶知识不好的人这样子，或者是会让你烦恼的人这样子，他会经常骂你经常打你，当然你就不会快乐这样子，不容易如理作为这样子。他说哎呀，我成就你的如理作为这样子，他说我境界更高这样子、那是你们等速比见喽、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说不容易的。可是如果能够这样子去看待，当然是他成就是很快的。所以就是说一开始能够先保持距离，那之后能够接近，能够面对，但是不会去回避、这是很重要，因为不能够一面的回避，这样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是一开始当然没有能力改变的时候我们先回避，那当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够去面对，那更具体是能够让他能够如理作意，也能够让对方如理作意这样子、可是你让他如理作是让他不生气，不生气就可以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最好方法是反问他，不是咨询他，是反问他，然后往内去关照跟思维，原来我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是有方法、所以就是说呢，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能够经常能够就是说远离恶友、这个是回避，然后能够去面对，能够去改变他们、那个就是另一个层次这样子，这个是修行、的一个方式，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让想法、跟不善的法来染污你的心，能够成为。那第六个是遣除，懂得去遣除贪嗔痴身体，将它遣除、所以佛法的修行就是能够遣除贪嗔痴的一种方式，有这种对治跟观修、那第七个呢就是修行，就是教导七觉知，佛教我们七觉知能够以一切的止观的禅法、还有熏习正法，一切经典要培养，让我们能够升起正念正法，能够调起这个七觉知，以止观的方法、来做一种方式来对治。所以整个大普大论当中就有讲到有五种因缘可令烦恼不现起、那么这五个是一个是舍摩他力、底婆舍那力，还有善知识力、住得好的环境力跟烦恼的薄弱力，这五种，都能够让烦恼不会生气，这种修行的方式，都可以成就烦恼不生气，而且可以断烦恼，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什么看的话，是能够就是说进行让烦恼不生气，不但不生气，而且可以辅助烦恼。定可以辅助烦恼，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是比如上面的话，可以进入观智、可以让烦恼能够不生起、甚至可以断除不现前、那么甚至这一次是能够经常甚至是往来、能够保持在一个善念善法当中、然后就是能够有好的道念升起，有道风这样子、像你们这样子有读书会啊，经常共修啊，成为必须善知识的，就是这样子。那第四是住好的环境啊、因为这样子不容易让心生起烦恼。第五是薄弱啊，烦恼的薄弱力不会现起。我说这是五种方式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七种啊、在整个一切六经底下这七种能够让我们舍离诸漏啊、培养善念升起如意作为的方法。以正见为上师，不令心离八正道，以修行以正见呢转起如理作意这样子，除去一切漏的漏习这样子，以世间的如理作意界定会通达出世间的如理作意，是四道智，能够转起辗转清净的这只漏见之解脱。所以其实呢，如理作意的最后的目标跟根本就是能够令一切的漏能够断尽，能够成就解脱，所以它是有这样的穿透力，从世间的一种善念、到出世间的那种成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快乐，就是能够让自己时时如意做、正面的去看待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所缘这样子。所以其实呢，要成就解脱是要广结善缘，用善心广结善缘，用善心广结善缘的根本是要时时如意做的。所以我们念念的不伤害众生，包括自己也是众生， 所以不害是不伤害自己跟他人，是这样子。所以不伤害众生，不是说自己以外叫做众生这样子，自己未成佛都是众生。可当我们伤害众生，自己以外的众生的时候，其实是伤害自己最深，伤害自己越深这样。因为我们伤害别人越深，那等于自己的解脱就越慢。我们用思维的时候，就不会去轻易伤害别人。哦，没有人想要相续轮回这样子，就是这样。哦，所以最后呢，祝福诸位居士佛能够发起充满解脱清净之中，能够善愿成就，具足善缘，成立善法善知识，修行善缘具足，早证涅槃早成佛道，每苦都有大乘无上。